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的守望者，也是愿意在真理上跟您一起追求成长的同路人。那么在今天的真道分解里头，仍然会有士师记研读，我们开始会一起来查考亚比米勒的历史。另外一方面，在查经法里头，杨丹姊妹和文慧也会继续跟您分享查经的方法。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参。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用过了三次节目时间来查考有关第五位士师基甸的生平。总结来说呢，基甸对米甸人的战争是成功的，他把米甸人赶走，为以色列人带来了40年的太平。但是基甸也有很多失败的地方，比如说呢，他多疑记恨，也娶很多的妻子，生了好几十个儿子，这为家庭带来了不少的纠纷啦。后来呢，更造成了骨肉亲残，全家死于非命。最失败的是呢，基甸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就用金子制造了以弗德，把以弗德呢设在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呢就去拜这个以弗德，那么这样呢就把人民引入了偶像崇拜的大罪里。基甸的失败不仅是害了以色列人，更把自己的本家陷于极大的祸患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回来看看基甸家的延续篇，特别是基甸儿子亚比米勒的事迹，希望透过这个家族的遭遇，可以给我们有启发和提醒吧。士师记9:1-2，经文说，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那耶路巴利呢，就是基甸。当他死了之后，他其中一个儿子亚比米勒要利用自己与事件人的血缘关系，求取政治上的利益。那现在文慧先来介绍一下事件这个地方啊。事件呢是位于巴勒斯坦的中心地带，是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之间的肥沃山谷，那儿呢水源充足，农作物丰富，它连接着沿岸平原和约旦河河谷，所以事件是主要的交通通道，很多商旅都要从事件经过的。那么亚比米勒的母亲是事件人，她是基甸的妾室。相传呢，阿拉伯人古时候的风俗啊，妾室呢是要跟自己族人同住的，而丈夫呢只是偶尔来探问一下，所生的孩子呢也是属于妾室的家族。正因为亚比米勒是基甸妾室生的儿子，所以呢他跟母亲的家族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那么当基甸死了之后，亚比米勒就找母亲的族人支持他夺取统治权。那么刚才经文中呢所说的众人，可能是指事件城的贵胄和市政人员。亚比米勒就暗示所有基甸的儿子呢都有做王的野心，其实啊是他自己有自私的企图才对呢。可能一直以来呢，他在基甸众儿子当中受歧视，就促使他要谋夺统治权吧。 那么三到六节啊，也就是士师记九章三到六节这样记载，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事件人听，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示剑人之所以愿意接受亚比米勒的统治呢，也许是他们一直渴望有个国王，而亚比米勒是伟大的基甸的儿子，又是他们的骨肉之亲，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那在古代呢，庙宇通常是财富的中心，其中收集了敬拜者的感恩、启示、受罚等款项。那么人民的公共基金呢，也是常常放在当中以保安全的。负责人可以从银库支付公共开支，又或者是取银子来应付紧急的需要。示剑人呢送给亚比米勒的70舍克勒银子并不是一个大数目，大概是以现代的重量计算呢，差不多500公斤吧。但是呢，这70舍克勒银子却代表了示剑人对亚比米勒的支持。亚比米勒就用了这些银子呢，雇了一些匪徒，把他的兄弟们呢都杀在一块磐石上，而其中呢只有最小的弟弟约坦逃脱了。那这说的磐石呢，可能是一个献祭用的这个石祭坛。那么兄弟们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可见呢他们是被处死。也许亚比米勒以自己兄弟的血去献祭，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做法。但无论如何呢，亚比米勒除去了他的弟兄之后呢，就开始了一个新时代。那么九章六节就说到一个重要的立王仪式。米罗人可能是指一个大型的神殿的卫士、祭司还有其他人员，而橡树旁的柱子呢，是迦南神庙中常有的圣物。亚比米勒加冕的典礼就在这个树旁的柱子那儿举行的。亚比米勒虽然被立为王，但是他的王国很小，只有示剑、米罗加、亚鲁马还有提贝斯这些地方。那么9章7到20节呢，就这样记载，有人将这些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新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示剑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这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呢，它的重点核心呢是一个预言，其中呢就提到一些的树木，里头呢有一棵橄榄树、无花果树还有葡萄树。那这些树呢都是巴勒斯坦主要的农作果树，是人民非常熟悉的。那么约坦呢所说的这个关于树的预言很有趣，橄榄树呢是在示剑一带生长的非常茂盛的一种树， 橄榄油可以用来做润皮肤，膏利祭司或君王，用来燃点照明，还有呢煮食物。那么橄榄油呢，不肯离开他的岗位去做君王，而无花果树呢，是巴勒斯坦重要的一种食品，因为它产出的无花果是非常的甜美，非常的可口。无花果树也认识自己的价值和用处，所以呢，也不想离开自己的本分去做王。那么葡萄树呢，出产的葡萄主要是用来酿酒，酒能够呢用来做祭祀，还有给人饮用。而葡萄树呢，也不想放弃自己重要的岗位去做王，所以呢，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都一致推辞。而当邀请荆棘树的时候呢，荆棘不单不推辞，还开出条件。那熟悉荆棘外形的人都知道啊，这种植物本身呢是蜿蜒在地上的枝条，没有什么叶子，也没有树印。但呢，荆棘却说要人在它的印下，你说多荒谬，多讽刺。而在夏天啊，因为天气很干旱燥热，荆棘很容易呢热到呢燃烧的温度，而当它被烧着的时候，也会连累到其他的树。约坦用这个预言来指出呢，亚比米勒既无神的灵感召，也没有做王应有的责任感，有的只是个人的野心。这样的王既不能够给一般百姓提供硬币，更不能够保护社会上受压逼的人。那么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约坦向事件人宣讲预言，斥责亚比米勒的不是之后，因为怕被追杀，就逃跑到比尔。那么比尔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北面大约30公里的比路城。约坦逃到那儿就住下来了。那么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亚比米勒的王国范围不大，约坦逃到南方的比尔就已经离开了亚比米勒的势力范围。那么接着的经文就说，神容忍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那么三年之后，亚比米勒就要开始面对失败了。那么到底亚比米勒失败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下一回再查考，请弟兄姊妹预先查考有关的经文，士师记九章23节到57节。
士师记二章16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究竟您掌握了多少查经的方法呢？欢迎您收听查经法这个专栏，仍然是由文慧还有
杨丹
跟您分享啊。那么在上一回的栏目当中，我们已经讲完了 OIA 研经法，也就是归纳式研经法的观察部分。那么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在查考经文的时候要怎么样观察吗？
或者呢，弟兄姊妹，您记不牢那么多的内容，所以今天文慧还有杨丹就为你安排了一个观察部分的总结，就让我们一同温故知新。而待会呢，我们所示范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4章1到26节，约翰福音4章1到26节。那也是弟兄姊妹挺熟悉的经文的，记载的是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他们在井边谈到的故事。弟兄姊妹可以先打开圣经。
好，我们首先来总结一下呢，在过去12天里头和弟兄姊妹谈过什么内容啊，然后呢再用经文来做这个示范。
那观察呢就包括了五大部分内容。第一就是观察经文的七和。那弟兄姊妹还记得是哪一个七和吗？那就是何人、何事、何时、何地、 何故、何果，还有最后的一个为何。那我们在经文当中找出了这七和究竟指的是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去看到故事整体发展的架构了。这对查考叙事性经文是入门的功课来的。
找出七和之后呢，第二部分的观察内容就是呢，为查考的经文定这个中心思想，还有分段以及写段落大纲。那只要我们掌握了经文的中心思想，就很容易将经文分段了解经文的内容。
那叙事性的经文分段和思想性的经文分段那是不同的。叙事性的经文就是记叙事情的发展的经过，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找到它的来龙去脉。但是思想性的经文呢，就借着经文说出一些的结论或者是教导。那保罗的教牧书信就很明显的是思想性的经文了。
是第三部分的这个观察内容呢，就是观察经文的上文下理，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因为一篇文章的内容呢是前呼后应的，我们如果不去研究这个上文下理，就有断章取义的危险。
那么上文下理也有三大类，就是文学性的上下文、历史性的上下文，还有神学性的上下文。文学性的上下文是挺容易的，我们只要看那个经文的描写就能够找到它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历史性的上下文呢，就是得看历史的因素。最后的神学性的上下文就比较复杂，是要留心的去看经文当中他写的关于神的本性、教义的问题。我们要小心呢，不要乱解圣经，以免是变成了异端了。
是的，那么圣经中呢有一卷书是不能够观察上下文的，
对，
那就是箴言书啊。那么箴言呢是由格言汇集而成的一个教训，每一节呢都可能是单独的句子，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呢就用不着去寻找上下文了。
是的，那至于第四部分观察内容，就是找出经文的文化背景，譬如是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还有宗教的风俗等等的。
我们知道呢，这个圣经是经过许多时代才可以完成的，那么圣经作者的惯用语还有一些特有的习惯啊，都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那么我们弄清楚呢这个圣经的历史文化，就能够防止我们在生活中错误的引用圣经，而且呢对于掌握经文的整体内容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就看看第五部分内容了，那也就是观察经文的体裁还有文法的运用，其中就包括了找出重重复复出现的字呀，还有它的写作风格和修辞技巧等等的。
是，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已经呢总括性的和弟兄姊妹温习了啊观察内容的部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用约翰福音4章1到26节啊，相信弟兄姊妹应该打开了这个约翰福音4章1到26节这个圣经的范围作为一个示范。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观察经文的内容。那这个经文比较长，我们不在这里念出来了。这里呢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到的经过。这段经文的内容很丰富，也差不多呢包含了我们所说的五大部分的观察内容。
那首先我们就来说说那个经文记载的故事吧。经文就说，在一个正午的时候，主耶稣他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叫做叙加的城市，坐在井旁休息。那时候就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出来打水，主耶稣就问她要水喝。那妇人就回答说，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于是主耶稣就和他谈起了什么是活水，又谈到了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并且呢就向那个妇人表明了自己就是弥赛亚。另外主耶稣还提到应该怎样去敬拜神，那就是第24节里面说的，要用心灵还有诚实来拜他。
这是主耶稣呢从日常生活谈到信仰问题的一个最佳例子。那么这里的七和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啊。譬如说在第1节、第7节呢，我们已经可以找到大部分的和了。
是的，那我们就先来找找和地吧。这里对和地描写是非常的详细的，把主耶稣从哪儿开始来到这儿，还有最后在哪儿停下来都说出来了。我们看第3节到第6节就知道，主耶稣他离开了犹太，就去加利利， 途中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城市叫做叙加，他进了城之后就来到雅各井的旁边。
那么雅各井旁边呢，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最后地点。
是，
这里的核实呢也是很清晰的。第六节呢，我们找到最后一句话这样记载，那时约有五镇。不同的解经家呢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啊，有的说呢就是中午，有的说呢按照犹太人的计算方法呢应该是傍晚六点左右，是妇女出来打水的时间。
那经文出现什么人物呢？就很简单，就是主耶稣还有一位刚来到雅各井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
这就是何人？接着我们要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里发生的事啊，是有几个情节的，也涉及了为何还有如何的部分。主耶稣他来到雅各井的时候，因为走了一段非常长的路，他又累又渴，所以就在雅各井旁坐了下来。那当时主耶稣的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恰好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来打水，耶稣就请那个妇人打水给他喝。
那这是合适的一部分啊。再发展下去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从井水呢就谈到活水，又谈到呢应该怎么样来敬拜神。那么最后呢就带出了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是赐活水的真神。
这主题也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了。现在我们就尝试来分段，找出每个段落的意思。那杨丹就会分两个大的段落，将四章一到六节是一个大段落，标题就是背景资料，其中包括了一到三节的离开犹太地，以及四到六节途经撒玛利亚两个小段落。文慧，您有什么意见呢？
嗯，这是很好的分段啊。
谢谢。
那么第二个大段落呢，自然就是七到二十六节啦，是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论。嗯，这里呢也是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的，七到十八节是一段。是主耶稣向那妇人解释神预备了礼物，就是活水。而十九到二十四节又是一个段落，那么提到呢怎么样去敬拜神。而最后一个小段落呢是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主题呢就是耶稣是弥赛亚。
我们从大的段落再分出小的段落，那就是我们去写大纲定中心的过程当中不可以缺少的。
那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已经找了经文的七合，又定了中心思想，写了大纲。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观察上下文了。四章一节说啊，法利赛人听见主耶稣收的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所以呢，耶稣就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当我们呢，再往上看，看上文呢，在三章的二十二到三十节里，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件事的一些详细原因。在那儿呢就记载了别人是怎么样去议论耶稣的门徒和施洗约翰分别为人施洗的事情。
这就解释了主耶稣他为什么要离开犹太了。一来呢，他是不愿意自己的门徒和施洗约翰的门徒在这世上有摩擦，二来呢，他是有意去避开的，以免和法利赛人去发生一点的冲突。
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下文了啊。
嗯，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七到四十二节是最直接的一段下文，在那儿呢就写出了这件事情的后果，特别是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经文说呢，有好些撒玛利亚人因为那妇人的见证而信了耶稣。换句话来说呢，啊，那位妇人领受了主的活水，便为主做见证，带领了其他的撒玛利亚人来相信主。
那这段经文上下文也是非常的清楚的。现在我们就从经文当中找出观察的第四部分内容，那就是观察文化历史背景。这是杨丹挺喜欢的观察内容的。
是，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来看看地理的层面啊。经文的三节四节说，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这儿听起来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呢要去加利利呢并不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的，而是可以绕路的。不过这呢用的是必须两个字，这就表现出呢主耶稣是故意走这一条路线的。
是，那这所说的和历史就有点关系了。在旧约的列王记下17章24节，以及是新旧约中间历史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是存有仇恨还有鄙视的心理，所以犹太人就故意的绕路，不经过撒玛利亚。
那么约翰福音呢4章9节也提到了这个历史的因素啊。当主耶稣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给他喝的时候呢，妇人就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然后呢，经文又记载，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这里的来往的意思，原文就是共用，是表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不会共用一个打水的器皿的。那严格的来说，犹太人应该是避开撒玛利亚人的，更加不可以用他们盛水的器皿来喝水，以免沾染了不洁。但是主耶稣就没有让这传统妨碍了他和撒玛利亚人去接触。
另外，我们单从这一段经文呢，也能找到很多历史的资料，帮助我们深入去掌握经文的信息。例如呢，12节就提到雅各井的来源，那么20、21节更说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敬拜的地方不同。那这出现的这山指的是基利山，那么撒玛利亚人呢，就在基利山上呢建了殿，在那儿守逾越节。在耶稣时代呢，那个殿呢虽然已经拆毁了，但撒玛利亚人仍然是在原址附近去礼拜的。
那这段经文也有很多重重复复而有特别有意思的字，我们就很快来看看吧。经文当中有挺多字是挺重要的，我们解释的时候就得注意了，其中包括了活水、重生、圣殿、拜，还有心灵和诚实等等。
那约翰福音这段经文的脉络写作结构很自然很顺畅，那么主耶稣呢就从口渴讲到活水，又从活水进一层讲到怎么样去敬拜神，最后呢就带出了敬拜的主角应该是谁。
这是非常好的。
嗯，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详细的去查考这段经文了，就希望弟兄姊妹您自己继续来观察，也欢迎你和文慧还有杨丹去分享观察当中的困难还有喜乐。
那么下一次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 OIA 研经法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解释圣经。我们会用路加福音7章1到10节耶稣治好百夫长仆人的那一段经文作为示范，那么请大家预先读经文留意收听。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不知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您在听文慧分享士师记研读还有查经法的时候，您掌握了多少呢？没有关系，您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文慧的。但愿神将渴慕真理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